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四号星期二，又系国际新闻。
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二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期间对莫斯科提供支持，强调此举是悍然违背北京对联合国的承诺。
There is a clear expectation from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美联社引述博雷利的讲话，绝不能够同侵略者站在一起。他说，大家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一个明确的期待，就是要挺胸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有道义责任为实现一个公平以及和平作出贡献。博雷利是在布鲁塞尔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发表这番的讲话。他讲话的时候，布林肯就站在他的身边，他对从合作伙伴变成为国际竞争对手的中国作出了强烈的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即将一起前往中国访问，博雷利本人亦都将会在下个星期前往北京访问。英国的数据监管机构星期二对短视频社媒平台 TikTok 罚款1270万美英镑，大约是1590万美元，原因是违反数据保护法律，包括未经家长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路透社报道说，英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估计 TikTok 2020年允许多达140万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这个平台，虽然 TikTok 限定13岁是能够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这个机构表示，这些违反数据保护的行为发生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之间，这个中国拥有的视频应用软件未有尽责地监管用户的年龄，未能够移除使用该个软件的低龄儿童。英国信息专员约翰·爱德华表示，法律确保我们的孩子在数码世界是安全的，就好像他们在真实世界里面 TikTok 未有遵守这些法律。澳大利亚媒体星期一晚间报道说，澳大利亚将会在这个星期宣布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 之前很多个国家已经出于安全考虑，对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视频应用程式软件发出禁令。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在内政事务部完成审查之后，总理阿尔巴尼斯同意在政府范围内禁止使用 TikTok。 维多利亚州亦都将会禁止该个州政府手机使用 TikTok。 时代报援引一名州政府官员的话表示，维多利亚州将会遵循联邦政府的指导。由于安全的考虑，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以及欧盟委员会已经禁止官方设备使用该个应用软件。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由于各界担心由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平台上面用户数据可能最终落入中国政府手里面，从而损害西方的安全利益， TikTok 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再回到美国，他将会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的议员会面，北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蔡英文将会在星期三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里根图书馆和博物馆与麦卡锡和其他的议员交谈，麦卡锡办公室称之为是两党会议。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这次的会晤，并且将密切关注的形势发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仲系唔清楚蔡英文同麦卡锡是否会系会一齐发表公开嘅言论。官员将呢次嘅会议描述为系私人性质嘅，会晤嘅呢个地点被认为系特别有意义，因为美中政策嘅一个关键部分被称为系六项保证，就系响里根政府时期所发布，并且成为咗华盛顿一个中国政策嘅基本组成部分。根据六项保证，美国系未有同意确定停止对台军售嘅日期，美国都冇改变佢哋对台湾主权嘅立场，美国仲承诺永远唔会向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同北京谈判。
沿住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中國駐歐盟事團星期一發表團長傅聰3月30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專訪，傳聞文章提及到美中歐三方關係的時候表示，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阻撓中歐發展正常關係，並且強調歐洲國家在發展對美關係的時候不應該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傅聰表明，美國為中歐關係的重要的第三方，它是向歐洲國家施加巨大的壓力，不遺餘力地迫使歐洲和中國脫歐。如半導體問題，傅聰認為美國限制產品以及相關製造設備出口，違背所有的自由經濟規則，不符合各方利益，但是荷蘭已經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荷蘭政府3月8日表示，加入美國以安全為由限制高端芯片製造設備出口到中國，這些限制將會在夏季前推出。中國目前正在係同荷蘭政府談判，希望盡可能縮小或者限制出口管制的範圍。在中歐的經濟投資上面，傅聰仍然充滿願景，他說2022年中歐之間的雙向投資保持強勁的增長，去年歐盟對中國的投資就達到100億美元，同比增長 96.6%， 中國和歐洲的投資為69億美元，同比增長 23.7%。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纳尔逊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约翰逊宇航中心对现役宇航员以及阿波罗和太空穿梭机计划的当年参与者是这样。
It's been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since astronauts journeyed.
宇航员是飞往月球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个就要改变。这个集会是历史性宣布阿尔忒弥斯二号的宇航员科克、格洛弗、怀斯曼以及是汉森。纳尔逊强调，这个是多元的国际组员，年龄都是在40多岁。他说这个是个人类的组员，我们选择返回月球前往火星，我们将会共同是这样做，因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1世纪和国际伙伴共同探索宇宙。国际空间站支援宇航员怀斯曼是阿尔忒弥斯二号的指令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克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聊天机器人所引起的恐慌。因为最近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带头呼吁人工智能实验室需要暂停脚步，但是究竟中国卖不卖账呢？我们会编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介绍一本新书的作者，他警告中国控制台湾之后，下一个目标将会是整个东亚。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分析，蔡英文在今个礼拜稍后将会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那究竟中共会不会对台升高武力恐吓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个礼拜将会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咁届时解放军会唔会升高武力威胁作为报复呢？目前各界都系注视紧噶。咁对此有台北嘅市民就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如果升级武吓嘅话，佢哋会非常反感，亦会无助于缓和台湾内部嘅抗中情绪。分析人士认为，中共透过民工武吓展现强硬，只是为了大内宣，对威胁美国或者打击台湾的军民士气效果是微乎其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正在出访中美洲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过境美国，并且在纽约停留了一日一夜。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声明，台湾时间3月31号的24小时之内，中共总计派出了18架次的军机以及是4艘次的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0架次军机飞越海峡中线，被各大外媒视为是预先示警，表态反对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意味浓厚。但是蔡英文这次的过境外交最大的突破点还未登场，他在结束中美洲出访的返程途中，将会在美国时间4月5号抵达加州，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届时解放军会不会重演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大规模军演，引发各界的关注。北京早已经放话，若然两人见面，中方将会采取严厉的报复以及反击措施。根据英文版的《环球时报》4月2号的报道，早响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之前，解放军军旗的就已经展开了密集的海空演练，并且投入了新型武器以及是军事装备。该英文报道引述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周日所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该个战区所属的海军 054A 型飞弹护卫舰双潭号、 052D 型太原号驱逐舰以及现代级驱逐舰泰州号近日在东中国海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训练科目包括反潜、反舰、实弹射击以及海上联合搜证搜救等等。至于在空中，隶属东部战区的苏-30以及歼10战斗机亦都进行了夜间的战斗训练。不过这一则的报道未有指出训练的确切日期，只是以近期带过。另外，搜寻中国国防部亦是东部战区过去两日的中文新闻稿当中，并未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声明，而且中文的官媒包括新华社以及是中文版的环球时报亦都未有类似的演习报道。对于北京对台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台湾民众多表示反感，因为根据正常国家文化基金会3月31号所发布的民调显示，有高达 62% 的台湾民众认同蔡英文出访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以及台美关系，其中在20至24岁的年轻人当中更加有将近80%的支持度，在30至39岁的受访者当中亦都有超过70%的支持度。一位位于台北的16岁学生陈思任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再挑衅只会让台湾人更加疏离、更加反中，亦都会激起台湾人的危机感。他说他自己就愿意延长义务役服役的时间以保家卫国，并且为台湾偏弱的国防战斗力尽一分的心力。
中国呢近期就是一直在一再的骚扰台湾嘛，我自己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时候也要做出一些回应。
中国近期一再咁骚扰台湾，他自己已经觉得是很烦，所以他觉得他们是时候也都要作出一些的回应。中国这样的一再扰台，令到我们也都是会危机意识也都会提升。除以有反感，部分台湾民众直言中共只是只纸老虎，在台湾周边发动的任何军演只是为了吓吓人。一位51岁的台北市民杨家成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解放军根本不会打过来，因此也都不会感到害怕。
我
我觉得是下午，所以我都完全不会放在心上，我不当回事。那只是说一个宣示性的说，你们不要跟
美国来没来演剧、啊、我觉得他们只是吓一吓，所以是完全不会放在心上，不当一回事，因为他们只是宣示性说你们不要跟美国是在未来眼去，这个是很无聊。因为讲真，我们台湾的民众最关心的仍然是经济。不过台湾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杨家成对台湾军队不太有信心，他说只要解放军攻台，台湾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他亦都反对蔡英文出访搞外交，挑衅中国，制造事端。他呼吁蔡英文应该是在最后一年的执政重心放在内政，亦是经济。至于在中国网民方面，截至4月2号似乎已经被言论审查以下禁声，无法透过微博表达对蔡英文和麦嘉石的会面的任何看法，因为至少有八则的透过微博发布的相关新闻，他的留言区的数十则留言都是无法是看到他的内容，一片空白。针对北京在蔡麦会期间可能有的反击，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3月30号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是被询的时候表示，蔡英文这个星期返台的期间，不排除解放军可能在台湾周边的海上以外空中集结。但是蔡明燕是研判这次的蔡麦会的主场在美国，政治复杂度较低，因此中共应该不至于好像去年八月初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反应这么激烈。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亦都同意，蔡麦会在美国本土进行，不似去年八月佩洛西入境是台湾，被北京视为是侵犯领土以及主权。不过他表示，北京对于蔡英文过境美国，又在美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而且见了多位的美方官员，仍然感到严重的不满，因此不理是先前的外交是挖长脚的策略，拉拢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还是在上个星期军机飞越海峡中线，都是中国表达不满以及事件的作为。因此他说不排除中共在蔡麦会的期间还会对台湾是制出各式各样的报复措施，包括军事、外交亦是经济等面向的打压。胡日山说，中共强硬表态的首要考量是为了国内的民众交代，因此就算是牺牲美中关系或者两岸关系亦都在所不惜，尤其是中美友好已经是非常态，相反的中美对抗才是常态，因此中国不惜采取强硬手段亦都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大陆方面的手法有很多种嘛，就是说除了这种军事方面的这些震慑之外呢，
胡日山对美国政表示，中国的手法有很多种，除了军事方面的震撼之外，亦都有外交方面，促使到一些台湾的邦交国可能不再维持邦交，经济方面可能亦都会有，比如说封锁的这些行为，或者是不卖你台湾的一些产品，亦都不给你一些产品卖到去中国那边去，这些都是有可能。总之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且他说中国对自己市场的魅力非常有信心，因此并不会担心采取强硬手段之后外商会逃跑。位于台北的台湾前海军飞弹巡逻舰舰长吕丽斯亦都说，中国这段期间的任何民工无客都是为了大内算，因为解放军的军费逐年增高，但是他是仍然无法完全掌控台湾海峡，亦都无法阻止美军的舰艇以及是军机逼近他们领空和领海，因此中共是需要制造是说法来对内宣传，向中国民众交代。不过他认为上周中共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应该是例行训练，或者是应对美军军机军舰的海空动态，因为就他的研判，解放军自去年以来就非常之积极向反制低空的渗透，强化敌境侦察，比如不理是针对美军 PBA-8 反潜机，或者是 EP-3 是侦察机，在接近中国领空领海的时候，解放军各军机军种就会有所应对。不过目前这个方面的信息不明，研判上亦都有困难度。吕丽斯仲表示， 針對呢次嘅蔡麥會，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同北京主管外交事務嘅中共政治局委員王毅，據傳已經係通過電話，或者係雙方已經有默契。再加上解放軍亦都對大事暴露自己響台海嘅部署有所忌憚，因此就佢哋嘅綜合研判，解放軍嘅反彈仍都係不至於太過激烈。不过就算中共这个星期真的是对台升高军事恐吓，吕丽诗说只有大内宣的效果，对外的威胁效果非常有限。
他可能会用军事，可是这种就是类似边际效益递减，你做多了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吕丽诗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中国可能会用军事威胁，但是这种就是类似边际效益递减，你做多了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这样做的每一次效果只会越来越差。你说要造成全面性的一个威胁，或者是造成台湾一定的军心士气的影响，其实效果是微乎其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由美国退役陆战队上校所撰写的新书警告说，中国已经攻击美国长达30年，但是并没有人体认或者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又指 TikTok 的行政总裁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背后大阵仗的白人律师及游说者就是展现了他们的影响力。美国受到的危害已经造成。又说如果再不尽快采取应对行动的话，不单止美国自己会被掏空，中国亦会借由控制台湾而进一步突破第一岛链，整个亚洲都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中国攻击时，一个对美国的警告是美国安全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瑟姆出版的新书，描绘了中国对美国经济、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作者所说的通过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成为他们代理人，为他们辩护，削弱美国的民主体制。同时也是日本智库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的纽瑟姆，曾任美国驻日大使馆陆战队武官，本身也是律师的他，还在日本的摩根士丹利和摩托罗拉公司担任过高管。他在日本居住了超过20年，经常在媒体上发表对中国与东亚地缘政治议题的时事观察和评论。在星期三，纽瑟姆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攻击非常成功，他们不发一弹就让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变成他们的代理人，为他们的立场辩护。他在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到这个部分，而这种情况在美国人生活周边比比皆是。最近一个例子就是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国会听证会作证的画面。他说看他作证有趣之处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胆量讲实话，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不过对他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后面的那些大阵仗的白人，这些他们是雇来是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律师、游说的人员。你看着这些人，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打手。是的，这个就是他的印象。当中国攻击时，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以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景象是开场，描绘了美国在低估中国能力下对中国侵犯台湾无法作出及时反应，而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亦都只是看着台湾被中国接管的既成事实。对于这个黯淡的前景，纽瑟姆说他要让亚洲读者知道的是你们是下一个。他说他要表达的重点就是台湾只是一个开始，一旦中国取得台湾，所有亚洲都是下一个目标。 佢話：你會發現，實際上如果台灣淪陷，佢認為亞洲其他地方都會變成深粉或者係紅色，而且幾乎係一夜之間。或者除了日本之外，雖然他們是不會喜歡，但他對此無能為力。一段時間以來，外界對中國是否侵台、何時侵台的問題有很多的討論，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亦都提出很多相關的立法，呼籲拜登政府採取行動，認真看待中國侵台的問題。美國之音記者問劉失武，美國怎樣協助是防範中國侵台？劉失武認為台灣明年的總統選舉極為重要，如果選舉結果是親中國的候選人當選，中國可能會認為他們只要採取脅迫行動，就能夠是讓實際上等於是他們的代理人是服從。他或者甚至可能有一段時間會表現得是很友善，不具威脅性或者有吸引力，但同時都繼續保持脅迫，這樣他們可以不需要打仗就能夠得到台灣，這個對他們來說亦是最理想的結果，因為是很容易的。不過如果是另一個不是要與中國走得近的候選人當選，劉思武認為中國就會是硬來的，而且習近平不會好像普京在入侵烏克蘭的表現一樣，他會以快速而且強而有力的行動隔離台灣，令到外部世界的補給沒辦法進入台灣，然後叫美國政府是站在一邊，說這個是國內事務，甚至說這個是一場核戰爭，然後再依賴在美國的代理人每個鐘頭打電話給白宮。國會山說他們不能夠有核戰爭，他們要恢復日常生活，然後再看看是哪一個行政當局，看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他們很可能會認為好啦，這個真是令人惋惜，然後為了更大的利益，他們只能夠放棄台灣。台灣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強調台灣應該是避免戰爭，而不是好像民進黨政府這樣強調是預備戰爭。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幾天是在中國訪問的時候亦都是提到兩岸應該共同避免戰爭，並且追求台海和平。美國之音記者問劉失武，美國經常在台灣總統選舉的時候表示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不會偏好哪一位的候選人，如果台海沒有戰爭沒有衝突，是否會比較符合美國的利益？劉失武答覆說，美國的利益是不讓台灣落入中共的控制或者是支配，這個才是美國的利益所在。他說如果避免戰爭是你唯一的目標，你的主要目標，這樣中共就有優勢，只要對美國人不斷加大壓力，他們就會退讓。他說如果台灣受到中共控制，這樣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災難，在軍事上、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會對美國的聲望造成極大打擊。說是的，如果你跟中國對抗並且支持台灣支持自由的人民，大多數台灣人都是支持自由的，因為他們喜歡他們的制度，這樣你永遠都會有風險。如果是中國因此而威脅要打仗，這樣是只好是這樣了。但是劉思武說，美國不能夠只要中國威脅戰爭就是不斷退讓，因為如果這樣最終還是會輸的。他說諷刺的是，你越是願意打仗，你必須要打仗的可能性就越少，美國人需要記住這一點。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三在美國紐約過境的時候說，台灣有決心守護自己堅持的價值和生活方式，台灣站在世界民主陣線的第一線，呼籲所有民主夥伴攜手合作，繼續堅定地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中國政府宣稱台灣是他們領土的一部分，必要時將使用武力實現統一。北京還說台灣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跨越的紅線。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四對他所說的美方不顧中方嚴正交涉和反覆的警示，執意安排蔡英文過境是串美，提出嚴正抗議，並且予以強烈的譴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日前带头号召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暂停 ChatGPT 这一类的大语言模式发展，反映出不少人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失控的担忧甚至恐慌。这个获得超过2000多名签名的倡议并未引起多数中国的人工智能业者的兴趣。批评者说，美国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如果主动放慢人工智能发展的话，将会为中国有可乘之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去年年底推出之后，它的强大语言表达和信息整理能力随即引发世人震惊。没多久之前 ChatGPT 的研发机构美国 OpenAI 實驗室本月推出了功能更為強大的升級版本 GPT-4， 不單只能夠回答文字提問，還能夠分析圖片信息。更加令到科技觀察人士感到震驚的是， OpenAI 在本月23號推出的 GPT-4 插件功能，令到這個大語言模型實時接入互聯網上的信息，甚至可以接入第三方應用程序。有人將 GPT-4 插件的重要性比喻成從傳統手機到 iPhone 這樣的質的飛躍。 AI 大語言模型發展失控，讓很多科技業界人士感到不安。我對我的同事說，哇，這個是 AI 大語言模型向前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英國搜索引擎公司 Mojik 的行政總裁科林海克斯特在一次電話採訪中向美國之音形容了他了解到插件功能時震驚的感受。海克斯特和其他超過1000名的科技界人士一起簽署了一封由美國生命未來研究所3月29日發起的聯名信，呼籲所有 AI 實驗室暫停腳步，在未來6個月停止訓練給 GPT-4 更加強大的 AI 系統，來發展出一套有關 AI 設計與研發的安全準則。公開信話，只有當我們確信其效果是積極的，風險是可控的時候，才可以去開發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公開信得到很多科技業大佬的響應，因此受到各方的矚目。聯署人包括了特斯拉的行政總裁馬斯克和加拿大人工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技術專家的約書亞·本希奧。馬斯克是生命未來研究所的創辦人之一。公開信說， AI 正在開始在一些任務上與人類展開競爭，對 AI 的極速發展提出了五大質疑。是否應該讓機械在人類信息渠道中散布宣傳和謊言呢？是否應該讓所有工作，包括那些讓人類具有成就感的工作，都全部自動化呢？是否應該培育出最終可能在數量和智力上超過人類，讓人類過時並取代人類的非人類思維呢？是否應該冒住失去對人類文明控制的風險去開發 AI 呢？有批評者指出， ChatGPT 有時對一些問題會以充滿自信的語氣給予出不實的答案，提供錯誤的信息。這種 AI 聊天機械人胡言亂語的現象被稱為幻覺，形容的是人工智能的自信反應，反映了 AI 模型使用的訓練數據並不能夠證明輸出的合理性。當你奔向一個可能有懸崖邊緣的地方，你不應該加速。我認為目前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海克斯特對美國之音說，長期關注 AI 安全性的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副總裁兼研究總監保羅·沙瑞爾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必須要確保 AI 系統安全可靠。他說，如今很多人工智能系統都存在非常嚴重的安全問題，他們往往會做出奇怪的事，我們需要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方面做得更好，確保我們正在推動的系統，無論是用於聊天機械人的商業系統還是軍事硬件，都是安全可靠的，確保他們會做我們期望他們所做的工作。以 GPT 為代表的 AI 大語言模型商業化趨勢似乎已經勢不可擋。 OpenAI 的主要投資者微軟公司這個月宣布，將 GPT-4 的功能加入它的 Office 套件，命名為 Copilot 副駕駛。 ChatGPT 爆紅之後，深陷危機感的谷歌公司亦都推出自己的 AI 聊天軟件 Bot。 中國百度公司亦都在3月16日推出了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民心一言。雖然該產品的功能和 ChatGPT 相比讓外界感到失望，但已經引發幾萬間的中國企業的興趣。這一封號召 AI 研究者袁艾勒馬的公開信一經公布，就遭遇到不少的批評和質疑。批評者說，暫停發展 AI 將會阻礙生產力，同時 为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以可乘之机。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克朗兹认为公开信的倡议将让美国的人工智能进展落后半年到一年。这一名参议院人工智能小组的共和党籍成员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除非中国共产党准备拿出证据去证明他们会做同样的事，否则我担心我们将在六个月内限制我们推进人工智能的能力，而中国就不会了。技术传播者科技作家罗伯特斯科布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单止是在到本国内部在技术的自动化和获取更高利润方面竞争，我们亦都处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之中。中国和美国在到竞争中胜出和强于其他国家速度的一方，它就会获取真正的生产力提升。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会长丹尼尔卡斯特罗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刻发表声明说， AI 并没有失控，失控的是人类对 AI 的恐慌。卡斯特罗指出，好少公司会真正响应这封公开信的幽兵号召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即使一些少数的公司和政府这样做，亦都不会是全球性。中国已经明确地表示，人工智能是他们想要投资的领域，他们认为这个是未来。俄罗斯都提出了类似的论点，没理由去相信有人会真的暂停他们的发展。因此，他们这一道的提议根本是不可行的。如果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亦都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你要允许你的对手继续去开发这个技术，而你就却袖手旁观呢？他反问道。截至到发稿时间，这一封公开信已经获得到2300多人联署。联署人当中代表中国的业界人士寥寥无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中心主任曾毅，以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员、中国卫算医疗科技公司的刘正。科技作家斯科布尔说，他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科研人员有深入的交谈，他们同美国人在很多事上的观点非常不同。美国自由分享信息的方式，中国就不一样了。相比美国，他们受到更多的审查，这两个国家的意见可能会非常不同的，所以会有很多竞争。好像是 Chat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可以真正提高所在国家的生产力，中国确实在这方面努力工作。他说，签署公开信的海克斯特承认公开信的提议存在缺陷很明显，但他强调公开信呼吁的只是限制有关那些比 GPT 更强大的大语言模型，而不是要阻止人工智能的工作，要清楚这一点。OpenAI 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并未开始训练 GPT-5 模型。OpenAI 的行政总裁山姆·阿尔特曼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安全放在开发的首位，并且在 GPT-4 发布前花了超过6个月的时间对它进行安全测试。海克斯特对美国之音说，没人指望 GPT 模型研究工作真的会在这六个月内会停止。这封信更多是关于开启一场严肃的对话，让对话进行，但外界需要发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入来，这个在于提高大众的认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和兰德保罗上个礼拜三针对是否应该要全面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陷入了激烈的争辩。这个突显出国会在有关问题上仍然是分歧的。虽然大多数的两党国会议员都认同 TikTok 所构成的安全威胁，但是在如何去处置 TikTok 这个问题上还未取得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长期以来主张 TikTok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多次呼吁美国应该禁用 TikTok。 今年一月，霍利提出 美國設備禁用 TikTok 法，目標在於全面禁止 TikTok 在美國營運，並且禁止與 TikTok 的中國母公司直接跳動的商業活動。國會參眾兩院在去年通過了福利提出的政府設備禁用 TikTok 法，並且由總統拜登簽署生效，向案在今年3月正式生效。星期三，福利在參議院發言，要求全院針對 TikTok 進一步採取行動，無異議通過他的美國設備禁用 TikTok 法。
The problem with TikTok is not the videos on the app. The problem with TikTok is it's a backdoo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o the personal lives and information, into the most intimate details of every American's life.
福利說 TikTok 的問題不是應用程式上面的影片， TikTok 的問題是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後門，進入個人生活和資訊，進入每一個美國人最私密的細節。他跟著指出很多國會議員擔心的問題，就是 TikTok 和它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聯。來自密蘇里州的霍利參議員說，他們知道 TikTok 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連接是真實的，他們知道 TikTok 是他們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的全資子公司，他們知道字節跳動有中國共產黨員在他們的領導層。事實上，字節跳動的總編輯是一個黨委書記，他們知道共產黨對 TikTok 和字節跳動員工進行訓練，他們有視頻，而他們在北京是這樣做。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資上星期四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接受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將近五個鐘頭的連環的拷問，但是在回答中國政府影響的具體問題上的時候經常閃避，而議員總體上並不滿意周受資的回答。霍利說，當他上個星期被問到有關問題的時候， TikTok 首席執行官沒有否認一種間諜行為，不過霍利要求院會無異議通過全面禁止 TikTok 議案的提議，立即遭到同黨籍的保羅參議員反對。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why we might not want to do this. The one would be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Speech is protected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The second reason would be is that the Constitution actually prohibits bills of attainder. You'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specific bill against a person or a company.
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人保羅說，有兩個主要理由他們不應該是這樣做，一個就是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是受到保護的，無論你喜不喜歡；第二個原因是憲法實際上禁止褫奪公民權法案，你不能夠針對一個個人或者一個公司制定特定的法案，因此這個法案違反了這兩個重點，相當明顯的重點。褫奪公民權法案主要內容指的是允許政府在沒有經過審判的程序的情況下懲罰被認為是犯罪的一方，刑罰大多數是褫奪公民權利和沒收財產。在美國，褫奪公民權法案是違反憲法的。保羅參議員還指控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到主張禁止 TikTok 的做法在這裡鼓吹恐懼，他還進一步說美國大型科技公司都跟 TikTok 一樣在這裡收集大量的美國用戶數據。保罗说，他认为他们应该是对那些鼓动恐惧的人有所提防，他认为他们应该对那些利用恐惧来到哄骗美国人放弃我们的自由，来到规范和限制我们第一修正案的人有所警惕。每一项有关 TikTok 收集数据的指控其实都可以适用在美国国内大型科技的公司。霍利也都随即作出反击，他首先询问保罗议员是否愿意回答他一个问题。保罗议员拒绝之后，霍利再次发言反驳保罗所引述的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观点适用在 TikTok 的情况上。霍利说他从来没有在这个院会听讲过是保护间谍的权利。霍利以讽刺的语气是讲话他没有意识到第一修正案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的权利。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提到权利法案，他一定是漏了他们权利法案里面中国政府监视美国人的权利，因为这个正是他们现在是讨论的事情。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随即加入论战，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鲁比奥在国会当中亦都是不断大力推动立法，希望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作。他一进入院会就直接反驳了保罗参议员根据第一修正案所提出的理由。
This is not a First Amendment issue, but that's not what we're trying to ban. This is not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videos that are online. It is about the danger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at are presented by the way that this company functions.
他这个不是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禁止那些跳舞的视频，他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讲法，但这个不是他们要禁止的东西，这个不是关于网络上的视频内容，这个是关于这间公司的运作方式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危险。 卢比奥话 ：TikTok 嘅核心嘅问题在于佢系一家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甚至系控制嘅公司，因为喺中国所有嘅私营企业都必须配合政府嘅要求行事。佢话佢唔在乎边个拥有字节跳动，唔在乎佢系唔系系100%由美国人拥有。字节跳动喺中国境外营运，但系佢哋需要知道嘅系喺中国冇私人企业，佢哋系唔存在噶。魯比奧說，根據中國法律，他們的國家安全法和國家情報法，中國的每一家企業必須做任何共產黨要他們做的事。共產黨可以是告訴字節跳動知道，他們想要利用這樣的算法來向美國人推送這樣的視頻，說服他們某件事他們必須要照做，他們是沒有選擇的。魯比奧說，他們可能不想照做，但問一下馬雲，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除了在院会与本党的同仁辩护，保罗参议员星期三还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信使日报发文表示，国会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永久是输了一代人选举的国家战略，就是禁止使用名为 TikTok 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有9400万用户，其中主要是美国的年轻人。一位保守派的共和党参议员写话，在禁止 TikTok 之前，这些的审查人员可能会发现中国政府已经禁止了 TikTok。 是的，我们是不是要仿效中国的禁言呢？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虽然 TikTok 和抖音同属字节跳动，并且享有共同的标识，但是中国境内居民一直以来只能够使用境内版的抖音。自从 TikTok 在2016年诞生之初，他们就没办法下载这个程式。而另外一些民主党的进步派议员亦都开始公开发声，对全面禁令表示质疑。上个星期五，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一段 TikTok 的视频当中反对 TikTok 的禁令，说这个是前所未有，并且说国会还未收到有关 TikTok 的机密的简报，说这个对他来说感觉是不对的。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星期二发表声明，他承认担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私隐和私人用户数据被收集是合理的，但认为 TikTok 的禁令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还指出，美国无色依赖于他们对这些自由的保护，公开发言反对政府的能力，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分享一段10秒的烹饪你最喜欢的食物的视频。这个就是我们民主和宪法的美妙之处，这个就是我们与好像中国这样的威权政权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应该为世界树立的榜样。不过目前国会两党议员反对 TikTok 的声音仍然更为强烈。除了霍利参议员的法案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之外，国会目前还有多项内容类似但是细节有些微不同的法案，目标都是限制 TikTok 在美国的运作。魯比奧參議員和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以及民主黨眾議員克里·什納莫迪今年是聯合提出反中共社交媒體法，是將禁止來自中國、俄羅斯和其他令人關注的國家的社交媒體公司進行所有業務交易。這項法案去年12月在上屆國會曾由同一組的議員提出，在這項議題上面國會中獲得兩黨呼聲最大的法案，就是由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马克·沃纳参议员和共和党党鞭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图恩本月共同提出的限制法。这项议案赋予美国商务部施加限制的权力，包括全面禁止 TikTok 和其他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技术。白宫已经表示支持推进这项立法，不过这个法案未来是否将会取得进展仍然不得而知。任何法案必须先通过管辖权所属的委员会之后，才能够送到全体的院会等候表决。法案在分别获得参众两院的院会表决通过并且统一文本后，还要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才能够生效，是成为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美国同其他四个国家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民主峰会在上个礼拜四结束。同第一届民主峰会一样，呢届峰会继续受到中国的讽刺和歪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3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民主峰会是借民主之名搞小圈子，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世界上制造分裂，为推行集团政治，维护霸权战略服务。在中国媒体上，会议的共同主办国赞比亚总统希奇勒马在彭博通讯社的一篇本意强调民主必须注重可兑现性的题为《民主不能够当饭食》的文章，亦都被中国媒体和分析人士曲解为羞辱拜登、打脸美国。那美国的民主峰会到底是什么呢？与第一届民主峰会美国单独主办不同，第二届峰会由美国、韩国、哥斯达黎加、荷兰、赞比亚四国共同主办，参与第二届民主峰会的国家多达121个，比首届峰会多出8个。会议期间，70多个政府和权威机构共同为民主峰会宣言背书。这份民主宣言包括保护人权、媒体自由和法治，确保追究侵犯和践踏人权行径的责任，支持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等条款，亦都有一些国家有保留，对部分条款进行了背书。在峰会结束之后，宣言将继续开放供各方背书。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个是世界各地人民和政府促进持久和平、繁荣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愿望的力证。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跨大西洋安全以及欧洲民主威胁的专家克里萨·尼奇说，这个显示民主是一项团队的竞技。第一届峰会我们只有美国单独主持，这次我们都看到了其他国家主持峰会，这个显示民主真是一个团队的竞技。韩国成为第三届峰会的主办国，是民主峰会令人鼓舞的发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人权项目主任马尔提·弗莱克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我们要第三次这样做，他很高兴这个不是由美国，而是由区域合作伙伴主办。美韩在宣布这个事件的联合声明当中说，韩国的民主制度是印太地区力量的灯塔，向全世界证明着民主为持续安全繁荣创造必要的环境。弗莱克斯说，鉴于亚洲的民主的脆弱，韩国主导第三次峰会是很合适。他说，没有比亚洲更加适合进行这种对话的区域了，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中国和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地方那里的政治制度是脆弱的，民主也是脆弱的，那里一些民主的国家已经倒退回专制政权。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尼奇说，这一届峰会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私营部门和公民团体的融入，而不单只是政府领导的努力。真正体现民主精神的是，他们看到了公民社会自下而上地进行运动，他正在渗透到政府和行政部门。在星期四，在每个大洲的主办国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来自各国的政府代表、公民社会代表和私营部门的代表是前往参加。美国会场的主题是推进技术以促进民主，哥斯达黎加会场的议题是民主制度下的年轻人的作用，荷兰会场的议题是媒体自由，韩国会场的议题是反腐，赞比亚会场的议题是自由公平的选举。拜登总统在星期三的开幕仪式上对全球民主的健康状况保持乐观的态度，说民主在连续十几年走下坡路之后，现在我们正在扭转局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弗莱克斯认为，是乌克兰战争唤醒了民主国家对威权威胁的意识。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确实令人明白了这些外部威胁的真实性，并且使到这场关于民主和主权的对话变得既重要又极其紧迫， 因此他为这次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不是一个假想的威胁，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衰退，而是目前存在着的对民主的真正威胁，他们需要共同解决。支持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维护自由并且抵御侵略的人民是民主峰会宣言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在峰会上发言，他谈到俄乌战争和谈判的问题，说应该摆脱对恶势力妥协，就能够为自由带来一些什么的幻想，民主的敌人是不应该获胜。这次峰会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或者提到中国，不过弗莱克斯说但确实是指出了民主和威权的不同。峰会是想在民主国家和独裁政权之间进行对比，即是通过表明民主国家做事方式的不同以及民主为人民带来利益来到指出差异，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对比。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尼奇认为，相较于是讲述威权与民主对立，这次峰会更加关注的是民主国家能够为自己的民众带来什么具体的利益，是怎样比威权国家做得更好。他认为这次峰会确实优先考虑了一项得到大家赞同的议程，考虑民主国家怎样为他们的人民提供服务，他们怎样继续在努力改进的过程当中为美国人民提供服务，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怎样继续为他们的人民提供服务。赞比亚总统希奇勒马在峰会前两日在彭博社发表一篇民主所有部门都可以作出贡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垄断思想，更不用说是好的思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韩是世界上最严重侵犯人权的一个国家，北韓人經常遭受不公正監禁、強迫勞動、飢餓、酷刑，甚至是處決。這個月美國和阿爾巴尼亞共同主辦了一次聯合國安理會的阿里亞辦法會議，關注北韓人權侵犯並推動問責。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斐爾德強調說，這些侵權行為與平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以及北韓其他威脅全球和平與安全的行動，密不可分。
In the DPRK, the pursuit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lways, always trumps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needs of its people. The regime's use of forced labor drives their unlawful weapons program forward.
追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永遠都超越人權及其民眾的人道需求。這個政權使用強迫勞動推動他們的非法武器計劃發展，糧食分配政策偏向軍方，讓1000多萬面臨糧食短缺的北韓人做出犧牲。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金正恩選擇彈藥而不是營養，選擇導彈而不是人類。他說這些公然的人權侵犯以及對國際穩定的威脅不會停留在北韓的邊境。
Reports indicate the regime has carried out act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cluding intimidation, surveillance, forced repatriations, and assassinations, which are sometimes carried out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other governments, and are sometimes carried out without consent.
報告並顯示這個政權進行跨國壓迫，包括恐嚇、監控、強制遣返和刺殺，有時得到其他政府的協助，有時並沒有得到其他政府的同意，徹底顯示北韓缺乏對國家主權的尊重。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北韓進行的綁架和強迫失蹤亦都是一個嚴重的擔憂，有幾百宗未有解決的國際綁架案件，包括在南韓和日本，日本共同主辦了這次阿里亞辦法會議。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聯合國必須討論這些人權侵犯以及他們對和平與安全所產生的影響。
The modern world has no place for such brutality. Last month, 62 co-sponsors, double what we had in the year prior, signed a letter request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remain seized.
他說現代世界不容許這一類殘暴發生，
62個共同主辦國家上個月簽署了信件，要求安理會關注北韓人權局勢，主辦國家數量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安理會必須公開討論它。美國不單止計劃保護北韓人民的人權與尊嚴，還計劃保護全球的總體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